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14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宣布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This is a very large deal, the China deal. It covers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farming, a lot of rules.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协议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制造业、农业，涉及很多条例规则，很多方面都有包括在内。而美国的行业协会就欢迎美中贸易协定，是敦促要落实条款。美国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可能拯救特朗普不受罢免。特朗普的财务纪录保密之争是难分难解，美国最高法院是将会受理。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This is a very large deal, the China deal. It covers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farming, a lot of rules, regulations, a lot of things are covered.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之大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他还说，双方将会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协定谈判。在此之前，中国多位的高级官员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11点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中方同意进行很多结构性的改革，大量购买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和更多。25%的关税中会保持不变，其余大部分产品的关税中会维持在7.5%。他的第二条的推文就说，由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因此原定在12月15日开征的惩罚性关税不再加征，而且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立即开始，而不是等到2020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可执行的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和货币以及外汇等领域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改革。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此外，这份协议将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争端的解决机制，从而确保协议迅速有效地执行和实施。另外，美国亦都是同意大幅修改他们301条款之下的关税行动。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宣布，美中双方就第一阶段协定文本达成协议。
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已就
王秀文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会上宣读了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在双方主要争议的取消加征关税方面，中方的声明说，美方将会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美方将会维持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将其余价值约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5%降低至7.5%。特朗普在白宫强调，大部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被保留。他说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是25%的关税，美国是会将他们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当中，因为中国希望取消这些关税。他说美国没问题，但是他们会将他们用在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桌上。在美中双方星期五宣布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之后，美国行业协会普遍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敦促全面落实文件的条款，并且尽快达成全面贸易协定。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在声明当中写话，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不确定性之后，这项协议是为美国企业未来一年的计划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协议含有监督和执行机制表示欢迎，并且敦促两国加快就结构性改革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委员会主席艾伦在声明当中说，美中两国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双方必须致力发展一种新的模式和经济关系，应对美国企业今日在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迪蒙斯在声明当中说，制造商 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系合作，喺其他关键嘅不公平贸易做法上取得更多具体嘅成果，最终达成一项持久改变游戏规则嘅协定。美国服装同埋鞋履协会对此表示，特朗普政府需要做更多嘅工作，早日消除所有剩余嘅惩罚性关税。最早下星期，特朗普总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如果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投票决定以与乌克兰往来的时候滥用权力为理由弹劾特朗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明年初会对特朗普进行审判，那里的政治局面对总统更为有利。在特朗普总统的案件当中，据称他向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人乔拜登，因此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运作。而特朗普否认这些指控，他指望参议院共和党人在审判当中是判决他无罪。要罢免总统必须是由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也就是说在100名的参议员当中，至少要有67人是认为特朗普犯有一项或者两项的罪行。而维吉尼亚大学的萨巴托说，这个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共和党人是投票支持弹劾，他们自己也都很快会落台。民主党参议员沃纳说，无论结果怎样，参议院的弹劾审判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严峻考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表示，将会听取特朗普总统关于保持他的税收、银行和财务纪录私密性的要求，这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重大对抗，也可能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最高法院的辩论将会在3月下旬举行，由于特朗普正在竞选第二个任期，大法官准备在6月作出裁决，最终的裁决如果是总统失败，可能会导致迅速公布特朗普一直力图要保密的个人财务的资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仍然未平息。由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担任董事的智库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民间民情报告显示，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和北京误判民情，反送中运动由一个小的错误开始，演变成为反特首、反警察和反极权的运动。香港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为反北京兼反共的运动，仍然是未知之数。报告又说，反送中运动的主因是捍卫香港自由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主义和威权管治的角力。亦都有中学生说，参与反送中运动就是为了争取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了解反送中运动的前因后果和准确记录民情变化，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担任董事的智库公民实践培育基金今年七月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编撰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民间民情报告，星期五即是12月13号召开记者会发表最终报告。研究以电话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慎思会议三方面的途径，探讨香港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原因、想法和诉求。报告的民意调查访问了1007人，接近70%受访者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大约60%的受访者不满警队的表现，亦都有接近8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和北京误判民情，反送中运动由一个小错误开始，演变成反特首、反警察和反极权的运动，香港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最终会不会演变成反北京兼反共的运动，仍然是未知之数。钟庭耀表示，林郑月娥误解了逃犯条例通过的意义，他认为很多香港人担心的是条例通过之后对自由的侵蚀，因此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捍卫香港的自由，也是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而自由呢，我認為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中的唯一核心，那我說唯一不是很對，即是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我們現在說逃犯條例 贊成與反對，尤其是反對一方呢，其實是講緊他們對核心價值自由的堅持或者憂慮。
鍾庭耀表示，香港人認為自由和法治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能夠得到最好的保障，隨著運動的推進，港人的訴求逐漸轉為對普選的訴求。鍾庭耀又表示，反送中運動亦都是香港人崇尚的自由主義和北京威權管治的一次角力。
另外呢，可能對中國人是有一點特質的，就是這個中文的威權管治或者家長思維都可以，那叫一個威權主義或者威權管治和一個平等主義之間其實有一個哲學上的矛盾，所以在這個矛盾之間呢，其實似乎反修例運動的兩邊是有不同的看法。自由對比責任，統一對比多元，個人或者人本主義對比愛國主義，都是一些我認為深層次矛盾導致到現時香港的困局。
陳方安生表示，反送中運動的起因是由於香港政府只是顧取悅北京，拒絕聆聽民意，而運動的核心價值是要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一國兩制不被侵蝕。
這一場運動的本質是盲目忠誠集體主義和服從的中國模式，與崇尚法治、多元化、自由、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國際模式的對壘。特首和他的管治團隊沒有尊重和回應公眾的情緒和訴求，亦沒有為本身的作為或者不作為是負責任，導致公眾深信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就是走上街頭，當遭部分人訴諸暴力，但是多數遊行人都大致上是和平的。
陳方安生表示，要解決目前香港社會的僵局，首先是要特首林鄭月娥和市民有真正的對話，去回應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認為回應五大訴求就是示弱，這個是錯誤的判斷。
要市民接受和支持一個政府，首先是需要政府顯示是聽到市民的心聲，是準備去回應，而這樣做法絕對不是示弱。
陳方安生表示，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已經持續超過六個月，仍然未平息，特首林鄭月娥應該盡快成立一個由具公信力的法官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還各方一個公道。他認為委員會可以調查這場運動的成因、港府、示威者和警察的行為，最後建議修補社會撕裂的跟進措施，包括特赦。陳方安生又表示，最近監警會的國際專家已經公開指出，監警會在權力、能力和獨立調查權等方面有明顯不足，不能夠滿足香港人的要求，決定集體請辭。他認為林鄭月娥不應該堅持等待監警會下個月提交的調查報告。中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近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亦都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認為建立健全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已經成為擺在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鍾庭耀回應記者提問表示，2003年香港市民已經有一次因為二十三條立法的大規模反抗示威，而家反送中運動仍未平息，如果北京在這個時候硬推二十三條立法，他認為只會適得其反。
反逃犯條例裡面都未能夠好好掌握裡面發生什麼深層矛盾， 而以為可以推23條解決問題呢，我想一定是會適得其反，即是我會認為反對聲音呢是會更加之高或者大。而這個就正正我第一個憂慮剛才是說的，現在都是一般群眾都要求五大訴求呢，其實都沒有誰要求中央政府做些什麼特別事情的。但是如果去到23條立法，甚至市民認為其實是中央政府逼令特區政府立23條呢，我估整個運動的轉向呢是會變得很危險的。
鍾庭耀表示，香港的社會特質經過英國殖民100多年醞釀而成，不同於中國其他的城市。他認為北京無論是扶植上海或者澳門等其他城市，都沒有可能取代香港的地位和特質。
咁我只係話，我哋係有一個好強嘅，即係國際化同一個自由思想喺度。如果有任何嘅另類思維係要香港矮化香港嘅自由嘅話咧，其實最後都係得不償失嘅啫。即係如果香港真係變成澳門，或者澳門超越香港，我諗損失嘅唔單單係香港人，澳門人都會損失，中國人都會有好大嘅損失。
至於國際社會可以怎樣支援香港，陳方安生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除了立法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國際間要提醒北京，香港能不能夠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人能不能夠繼續享有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是對其他國家本身的利益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是一個國際協約。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不履行他們對國際間作出的這個承諾，那我相信很多其他國家和中國有來往的都會開始懷疑能不能夠繼續信任中國的承諾呢。事實上國際間在香港投資，有他們的國民在香港居住，純粹是因為他們相信北京是在50年之間是會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次反送中運動有很多年輕人首次投身社會運動，包括15歲就讀中學3年級的梁同學。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反送中運動對香港人影響深遠。他認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民間民情報告分析，這次運動的主因是捍衛香港自由的核心價值。
咁我就覺得其實香港人對於自由點解會咁睇重，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有呢樣嘢，而你無啦啦同佢講話我要令到你冇曬你嘅自由，甚至係你做嘅嘢我都要監察住，咁好似觀塘遊行咁樣啦，就係呢個智慧燈柱啦。咁咧我覺得我用個比較小朋友嘅睇法啦，就係你有一件玩具無啦啦俾人搶咗，你點都會唔鋸噶嘛，咁你點都會去用你嘅方法去攞翻。咁就算對面嗰個唔俾你，但係起碼你要爭取過，你要 fight for 你自己，而不是變玩具沒了攞個件咯咁樣，因為呢件事不是你的錯，而是他的錯嘛。
梁同學表示，他第一次上街是6月16日，民陣發起號稱200萬人參與的反送中大遊行。他認為運動可以持續超過半年，是因為特首林鄭月娥誤判形勢。當全香港有接近30%人上街反對修例，林鄭月娥起初仍然以暫緩等的語言藝術去回應，後來警方執法多次涉嫌濫用暴力，而受欺壓的很多都是年輕的學生，至今被捕的學生有接近2400人，佔整體被捕人士超過40%，但是仍然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因為涉嫌濫用武力受到應有的制裁，令到很多香港人感到憤怒。記者問及如果北京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和將來推行愛國教育，企圖藉著這些手段壓制香港人上街和改變年輕一代香港學生的思想，梁同學認為只是會適得其反，令到香港年輕人更加反對北京， 佢亦都認同民情報告分析，北京越施壓，反送中運動越有可能演變成反北京兼反共的運動。
呢、這個國民教育咧，我都已經親身試過啦。咁你話我會唔會真係接受完呢個教育？我聽你講，我坐喺度傻啦。即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嚟呢度啦。咁其實你話持呢個反對共產黨、反對中共嘅呢件事會唔會發生？我覺得如果你做得越多嘢，呢件事越快發生，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去到你，就算我拖30年，我哋都係四五十歲有氣有力嘅時候，你做啲咁嘅嘢，我哋咁後生嘅時候經歷過一次，我唔覺得我哋大咗唔會走出嚟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六，即係12月14日朝頭早啟程前往北京述职，佢罕有咁樣冇喺香港機場接受傳媒訪問。只是在面書專頁貼文表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剛將會在未來2星期作面書直播，同市民對話，其他局長亦都會陸續開播。林鄭月娥表示，九月底首場社區對話反應熱烈，但是如果再舉辦同類活動，需要考慮場地安排和發言者會不會好像上次一樣被起底等的因素。管治團隊將會繼續積極籌備下一次社區對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下面我哋为大家介绍一个系12岁嘅不寻常嘅少年，佢系住喺洛杉矶嘅美国7年级生马腾埃文。佢曾经上过《时代周刊》，佢曾经因为撑香港喺 NBA 场上跳舞嘅事件系引人关注。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嘅报道。
喺10月23日喺洛杉矶举行嘅快船对湖人嘅 NBA 比赛嘅间隙，观众席里边一位挥舞住快船队红色 T 恤。在江南 style 的音乐之中嗨翻天的小男孩吸引了摄像的注意，就在他手舞足蹈的模样被放到大屏幕的一刹那，这个小哥突然使出了照包计，将快船队的红色 T 恤换成一件黑色的 T 恤，上面写着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同在。这些是10月初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那条引发昂然大波的推文。摄像机迅速地转向其他的地方，但这些短短的几秒钟的镜头引爆了互联网，引来数百万次的观看。这个细佬哥就是叫做马腾，他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几日之后，在游戏玩家的年度盛事暴雪嘉年华上面，马腾又来闹场了。活动主办有暴雪娱乐，没多久之前亦都因为禁赛一名支持民主抗争的香港玩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魔兽世界的问答环节，全场年纪最细小、个头最矮的马腾旁若无人地走过主席台和观众席，连声高喊自由香港，搞到一屋成年人面面相觑。在12月5日刚刚放学的马腾在洛杉矶的家里面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这位洛杉矶快船队的小粉丝说，最早开始关注香港是因为莫雷的推文事件。他说他看到了 NBA 并没有好好地应对这件事，他对 NBA 有点失望，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支持莫雷。马腾又说他比大多数的同龄人对政治更加感到兴趣，他看了一些介绍香港抗议的来龙去脉的视频，开始关注重阳之外的那座动荡的城市。他又说他认为这些人想要自由，他们应该拥有自由，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干涉，想要自己政府应该被准许这样做。马腾说他们一家一样，包括父母亲和18岁的哥哥都支持香港，但他可能是全家里面最积极的那个。他说支持香港也都并非受他人影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他说人权这件事他们讲好可以发声，可以讲你想讲，可以自己的观点。这些促使他支持香港抗议者的原因，因为他在乎这些东西。谈到比他一年的 NBA 跳舞事件，马腾说比赛之前他在体育馆发放撑香港的T恤。 在这前他已经关于抗争，拿到消失之后他激动，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场运动。他就说以前受过几十年磨，都怎能够找到方便前，他这次做对这件意义重要的做过事之后，既然有全女我要问仍然不复杂作自不会将他放上而一方只能投留在香港。他强调这种新经常他入的没骗的他将自己推入频道录制演辑他的激动对恶势力负责时分他会以自己讲一个重要的计划，并且表自己的观点已经做了15集。他认为警察应该捍卫如果罚不公正的话，这些罚显然是不公正的，那警察就不应该对民众太苛刻，特别是当这些警察清楚地知道他可以抗击抗议者而不承担任何因为后果，他是这些人用自己的权力想给大家知道这一点。这视频处到了你低级地以列的利益，这些话马上向人非谢你他们的词，另外谢谢你和香港人其他一起分享你的观点，还有就是为你骄傲，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其他人只是知道滑电脑，再有就说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有人谢马特笑了一下继续讲，他说他来香港表示他的视频令他们微笑，这些令他想上传更多的视频，表示留言者中都有亲中人士，他们他做比较资深的博眼球，有时他会不理人，有时他会他做不是博眼球，是真心支持这场大力，不是常常同他人是会攻击他的。他们说他有一个人 YouTube 老师，然后呼吁他同时被自我年龄被满足不需要慢慢看，经常 YouTube 也经常有时会但他没想到一次非常上网要被我回应你的亲友的视频为何被老人知道关于下制论的讲法，就是有时候内容会违反他们的政策，但可能并不适合某些受众群体观看。在这类情况下，他们的审核队会在获知后对相关自人施加年限制或者移除相关的塑料套。马腾只感到遗憾，认为这些有关港警暴力的视频有教育的意义，好像他这年纪的小哥仍是该受教育的时候。马腾通过这样对香港抗争的话，除非是在必须的情况之下，譬如自卫时候不要使用力，但是一定要继续抗争。他就说你们的运动显然是正的，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全世界都会支持你们。在美国，特朗普已经签署了新法律，每个月都企在你们这边支持你们。当被问及有没有什么的想法想对中国的领导人改变，他带一种超乎年龄的承担定回答，他觉得中国不会有什么改变，但他希望中国至少比香港人自由。任何中国境内的人如果因为共产党政权不想留在那个地方，他为这些人感到难过。如果有一天中国获得自由，他希望他们可以去那个地方，他希望中国和警察都能够放松控制，特别是中国的主席。他觉得他几坏，查禁小红为例的图像，因为民众这个恶搞他简直是疯癫。这个喜欢以色列风味炸鸡排打篮球，喜欢数学和历史，长大后上政者进房地产业，他来露出一对大酒窝男生。另外之一话他就是那个十分普通的十岁的小哥，但是算起来是比较聪明的，他想自己是勇敢的，令到他不意思或者怕的情不多，但他不想贬低其他人，说他比其他人更加勇敢，他是想说他比大多数同人更加关心政治，也都知道怎样谈政治。这些再加上他自己的性格，令到他有勇气去做事。以上是美国音消娱乐。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再次进重大的实验，中国同意增购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有农民对美东人的贸易协定投反对，他们提出反对。以下美国的国际新闻，波兰星期六宣布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试验。官方的朝中社没有具体说明这个是一次什么实验，但是说北韩近期接连取得的国防科研成果将会适用于进一步是充实是他们国家可靠的战略核战争压制力。北韩上星期都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一次他们所讲的重大试验。朝中社在星期六的报道说，这次举行的重大试验结果对即将再次改变北韩的战略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日曾经警告说，如果北韩采取敌对行为将会损失惨重。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金正恩为聪明，如果采取敌对行为，北韩将会损失惨重，实际上是非常之失败。北韩将12月底前设定为美国落新方案的最后期限，而目前距离年底的期限是日渐逼近。美国外代表莱特希透露，按照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规定，中国同意在两年内增购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中两国将会在明年初签署这项贸易协定。莱特希10月13日记者话，作为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部分，中国同意在协议签署之后的两年当中，在2017年240亿美元购买额度的基础上，每年增购16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另外，科技方面仲同意每年系增购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个将会使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增购额度系提高到450亿美元，其实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0月11日首次宣布定贸易协定时候保证的目标。莱特希特透露，将于明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签署一份嘅协定。他话，中国嘅嚟港之力于重要的结构性变革，并且承诺在协定出嚟两年内增购总额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货，集中喺制造业、能源、农业同埋服务业四个主嘅领域。莱特希就话，中国对特定产品嘅增购将会有特定嘅目标，但系唔会对外公布，以避免扰乱股市。佢话呢份嘅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而且中国可以喺市场购买时成熟嘅时候由购买商。
美中两国宣布第一阶段嘅贸易协定，内容包括中国大量嘅农产品，美国农民此系表示欢迎。同时，由于官方声明当中缺乏协议嘅具体细节，农民协议仍然保持谨慎嘅观态度。孟华大豆协会市场发展部主任陈金伯对美中话：，佢相信大多数嘅豆农仲系保持住观望态度，但协议最终敲定具体嘅内容。虽然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都传递咗积极资讯，但系当到细节时候，佢哋嘅讲法并不完全相同。前有报道话，美国政府要求中国从美国每年购买价值500亿美元嘅美国嘅农产品。中国喺协议中系咪会咁嘅要求？买农产品从何时开始系分批购买，系一次性购买？对于呢一啲同经营紧密相嘅问题，美国农民从声明当中并冇得到答案。我系领顿林利外星期六接北京，呢位佢政府喺上月嘅地方选举惨败之后，佢首次进京，引众界对领导不接受嘅猜测。另外喺四日嘅访问中，同北京官员讨论香港嘅政同埋经济形势。当地媒体话，佢出席会见中国家长喺过去个月里边，每一段发生嘅暴力抗议活动，都香港爆先怒，为香港对已经回嘅部分嘅示威，抗攞对更大嘅民主自由嘅要求。国务卿奥斯尔喺推特上为中国唔掩饰喺谴责蒙古嘅沉默，中国随对佢嘅行动。前喺周亚视足后前德国嘅奥斯尔星期四推特嚟嘅中国嘅声音掌声，佢以东非同志嘅回应，以其他人对指责蒙古国家喺咁上嘅沉默。咪先，我哋数完毕。
美音时事经理，
欢迎收听《经理环节》。俄罗斯逐加强对北地海域航道嘅控制，除咗正在打造够快极地区防空系统，并且开启部 S 4防空导弹之外，亦都加测试部署能够控制尤其北极航嘅其他先进武器。俄罗斯嘅开发者亦都将会好快提上日程。下面系美军记者华斯科尼嘅报道。
俄罗斯海军司令莫伊杰表示，俄罗斯正在打造控制能够覆盖自己极地区防空系统，来可以任何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同其他飞机喺地嘅击。佢话俄罗斯正在为北地区嘅防空部署部署地零防空，位于北洋岛上嘅江内防空部已经部署成功到，并投入又勤。莫伊杰为咗保住北极航道，俄罗斯部署喺比克嘅新嘅防空导弹同相关部武器中，以投入又勤。于西亚部库亚地区北部嘅贵希就处喺北极圈内，阿富北极号数时嗰度机有基地解截，当曾经随时都唔得。最近俄罗斯系执住同敌机，莫伊杰仲表示，未俄罗斯在北极区嘅航向，唔知系俄罗斯喺北极边缘好多最坚实基础网，包括喺空中、水同水下部署高科技装备。北方南队新闻曾经表示 ，S-400 防空导弹九月份已经被部署喺北冰洋新地岛嘅南部。俄罗斯是专家认为，部署俄军喺北极建立防空系统，除咗喺离挪威同兰屿嘅新地岛部署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军更会喺北冰洋沿线嘅其他重要岛屿上将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包括位于东伯利亚海嘅新西伯利亚岛、甚至阿拉斯加唔远嘅弗拉格尔岛同楚克半岛。喺部署远程 S-400 防空导弹之前，俄军已经将波尔同海格式中远程防空导弹部署喺地区。俄罗斯军方今年公布喺北极地区试图部署海格远程防空导弹嘅视频。北方南嘅登陆啦，将海格式短程防空导弹运抵北洋嘅一处聚上后，进行咗实弹发射演习。专门地区研制搭载喺利达牵引车上嘅改进型海格短程防空导弹，系同几年前用曾经喺24年嘅莫斯科长月经常特别试过。俄罗斯亦跟紧学其他弱地区嘅武器。媒体社前日军方消息来源嘅话报道，俄罗斯上个月喺北极圈内伊夫塔附近嘅一个靶场实施咗被消息高超音速导弹嘅测试，如果喺米格31K型战斗机嘅被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后成功命中目标。据报道，被首高超音速导弹嘅飞行速度可以达10码。如果将米格31K型战斗机合成包括在内，呢一种导弹嘅覆盖范围可以达到超里，最终能够攻击陆地目标之外，更能够喺北极同北极航道活动嘅航母、舰同其他水面目标投射威胁。首导弹系陆基嘅伊斯金二导弹嘅空中发射改进型。俄罗斯军队曾经喺冰洋岛上部署发射零目岸基反舰弹视频，呢一种先进嘅岸舰同样可以威胁北冰洋上嘅水面目标，能够帮助俄罗斯控制北极部。军事评论人士徐光乐话：海军目前非常重视北极地区，呢个已从2020年嘅俄罗斯新海军战略理论中反映出嚟。佢话。徐光乐克话：而家当讨论海军动相关补充话题嘅时候，目前都主要集中喺北极同远东方面，呢个系海军活动嘅新方向。俄罗斯几年前曾经组建咗远东发展事务部，而家又将北极事务划俾一啲部门管理，目前被命名为远东同北极发展部。上星期喺俄罗斯举办嘅一场北极事务研讨会上，远东同北极发展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表示，喺最近嘅10年内，俄罗斯将投入巨资北极地区实施一大批大中型项目，同时仲创造200,000工作，吸引到嘅年轻人到极区工作。远东同北极部部长斯洛夫数个月未表示，俄罗斯政府内阁而家已经起草到2030年嘅北极发展战略，喺年底前会提交议会，以法方通过，预计喺明年将实施。呢项战略将明俄罗斯喺极地区嘅力最关键之处，系要捍卫俄罗斯北极地区嘅主权保完整。俄罗斯当年已经声称夺兵达家嘅遍地区嘅主权，俄罗斯加强北极同北极航道之际，中国北极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满同警觉远离北极嘅中国，将自己标榜为近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对北极航道嘅兴趣更加引起俄罗斯嘅关注。而同时，北约去年秋季在挪威举行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演习。
检验军队在北部地区的作战、后勤补给和投射能力。演习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更加在冷战结束多年后首次开入北极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人期待住他们的新总统杜鲁门带领他们向和平过渡。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时，杜鲁门是副总统。大家都觉得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么有魄力。开始的时候亦是这样。杜鲁门上任之初遇到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杜鲁门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是经济，战备物资的停产使将近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跟着下来会是怎样。没几耐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历历在目，没人愿意回到大萧条时那一种银行关门、细路仔挨饿的悲惨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战后的经济状况比很多专家预计的情况要好。很多美国人战争期间存的钱还在，国会亦通过一项法律帮助人保住工作，情况并不是特别坏。但是经济亦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日夜之间物价开始全面上涨。杜鲁门总统试图通过战时成立的一个特别物价控制机构使物价涨势停低下来，但是数以千计的商店老板不听政府的指令擅自定价。商店老板阳奉阴违，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他们遵守了政府的价格监控，转过头来出售商品时要想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拒绝遵守政府价格监管的不单止是这些商店的老板，工会成员亦是一样。杜鲁门总统向来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入主白宫后的头几个月里面就卷入同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一场激烈斗争。麻烦是1945年九月开始的，福特公司的一些汽车工人率先罢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马上跟进，这一股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过了没几耐，石油工业、制衣行业、电子工业等很多工业的工人都开始罢工。杜鲁门总统很怒，他觉得这些罢工工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工会代表来白宫谈判，拒绝接受新的工资标准，停止罢工，更加使杜鲁门火冒三丈。杜鲁门下令部队接管铁路和煤矿，很快矿工就恢复了工作，但是铁路工人不肯轻易屈服。杜鲁门对铁路工人工会气愤之极，要求国会给他们权力，使所有罢工的铁路工人强行应征入伍。铁路罢工终于结束了，但是数百万美国人亦对杜鲁门领导国家团结民众的能力失去信心。到1946年年底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局面。工会成员不喜欢杜鲁门，是因为他对煤矿和铁路工人罢工的强烈反对。农民对杜鲁门不满意，是因为政府一再压低肉类产品价格。保守派不信任杜鲁门能够落实他提出的各种改革。自由派民主党人看到以前罗斯福的很多助手都因为同杜鲁门合作不到而离开政府，亦感到忧心忡忡。1946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国会和州选举，选举结果显示出选民对杜鲁门政府和他所在的民主党的不满。 十八年嚟，共和党人首次喺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共和党候选人仲当选咗25个州嘅州长。呢次选举结果系民主党人嘅一次严重挫败。对杜鲁门嚟讲，则系一场灾难。民主党内一啲人甚至要佢辞职，几乎冇人相信杜鲁门能够喺1948年嘅总统大选中连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使杜鲁门和他所在的民主党深受打击。共和党夺取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和25个州的州长职务。没人觉得杜鲁门能够在下一届大选中当选连任。但是国会中期选举后，杜鲁门马上开始改变，发表讲话更有力，对总统权力的理解更充分，在外交政策上亦进一步展现出总统风范，尤其体现在他对苏联的态度上。杜鲁门主张重建德国，亦希望重建被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西欧各国。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领导人密切合作，通过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破碎的经济。但是苏联不愿意看到德国重建，尤其是重建速度不要那么快。苏联采取很多手段，包括给大量过剩的德国马克充斥德国市场，藉着这样摧毁马克币值。苏联还中途退出经济会议，并最终在1948年初封锁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道路。西柏林位于共产党控制的东德区内，但是不像东柏林那样归共产党控制。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将战败国德国一分为二，西德是民主政府，东德实行共产体制，归苏联控制。苏联在柏林采取的行动是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杜鲁门面临三种艰难的选择，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国际社会会觉得美国软弱无能，阻止不了苏联的侵略行动。如果他以武力对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就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种选择。盟国提出可以向西柏林空运食物、燃料和其他供给，不是一次，而是每日，只要苏联不解除封锁，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西柏林有250万人口，要想用空运的方式为这么多人提供足够的食物、药品、衣服和急需的煤炭，每3分半钟就要有一架飞机起飞，24小时不间断。参加空运行动的包括美军 C-47 和更大型的 C-54 运输机，还有英国的兰开斯特、约克和克斯廷斯飞机。1948年6月26日第一批 C-47 在滕帕尔霍夫机场降落，预示着空运行动的开始。这次行动原本只是计划持续几个星期。当地志愿者提供地面支持，德国空军以前的机械师亦赶来帮忙维修飞机。2万多名柏林居民日夜不停的工作，为美国和英国飞机额外修建停机场。这个就是如今柏林最主要的机场——泰格尔机场。约瑟夫·史密斯准将是美军行动总指挥官，他称这次行动为空运行动，后来又有了小空运行动之说，专指为小孩投放朱古力和其他零食。执行行动的飞机被称为糖果轰炸机，高兴的德国小孩叫这些飞行员做朱古力飞行员。 控投朱古力是美国飞行员加伊·霍尔沃森的主意。他从飞机上控投向口糖和朱古力，上面还绑住用手帕造成的小降落伞。过了没多久，很多飞行员都开始控投糖果，美国人民捐赠手帕，朱古力生产商提供朱古力。很多年后，加伊·霍尔沃森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讲到他是怎样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
I dropped chocolate because of gratitude. I met 30 children at the fence at Temple Hall.
他说，我控投朱古力是出于感动，因为我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的卫兰附近遇到过30个小孩，没有一个小孩伸手向我拿面粉、煤炭以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朱古力，没有口香糖，但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拿朱古力，他们不要做乞丐，他们得到面粉就好知足了。我想，天啊，他们真是心存感激，你如果有感恩之心，好事就会降临。苏联很快提得出柏林空运行动一定会成功。1949年5月，苏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这次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柏林的这场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面，杜鲁门不再是那么优柔寡断，而是成为一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杜鲁门的民众支持率高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相信他能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连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会当选。这次选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结果亦是最出人意料的选战之一。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到商店买嘢，咁李华睇到朱古力正在减价出售嘅，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大堆。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chocoholic 以及 fix。
Whoa, Li 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chocoho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eat all of that?
我见呢啲朱古力好平啊，我当然系要买多啲啦。你头先话我系 choco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呢
？A chocoholic, chocoholic, is someone who likes chocolate so much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addicted to it.
哦 ，chocoholic 真系指好中意食朱古力嘅人，但系我仲未到上瘾嘅地步啊 ，Larry。咁饮酒成瘾嘅人喺英文里边就系 alcoholic。咁 chocoholic 系咪同 alcoholic 一样咁严重噶
？Don't worry, being a chocoholic isn't as serious as being an alcoholic. All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s getting fat from eating so much candy.
我真系好中意食朱古力。你如果话我系 chocoholic 都唔紧要噶。不过我就唔会食朱古力食到肥晒，因为我好能够控制自己，一日只系食一两粒嘅啫。
I suppose that's reasonable. My mom is a real chocoholic too. It's easy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or a Mother's Day present. I just buy her a box of chocolates.
原来你妈妈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咦，咁睇嚟好似多数中意食朱古力嘅人都系女仔。你哋啲男仔唔通唔中意食朱古力嘅咩
？Personally, I love chocolate, but I know a lot of guys who don't like it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y chocolate seems to be more popular among girls.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女仔比男仔更加喜欢吃朱古力。那么我们可以做个调查，看看每个人每天吃几多朱古力，讲不定可以找出答案的。
Hey, Li Hua, have you had your daily chocolate fix yet?
Chocolate fix. Fix 是修理的意思，修理朱古力。Larry, 你说什么啊
?To get a fix, F-I-X,is to get a portion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addicted to and thereby relieve your craving. You're a chocoholic, so you need a chocolate fix once in a while.
哦 ，fix 喺呢度唔系修理嘅意思，你系指我每日都要食朱古力。今日食咗朱古力未？咁 Larry， 我知道你好中意饮咖啡，我系咪可以话你每朝早都需要caffeine fix？
That's exactly right. Once in a while, I need a chocolate fix too. I don't know why, but sometimes I really crave chocolate.
你有阵时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咁讲你同我一样都系 chocoholic。
I don't need to have chocolate every day, but I am guilty of needing an occasional chocolate fix.
哎呀，原来你只系偶然想食朱古力。哎，系啦，答翻你头先嗰个问题，我今日仲未叹过我啲朱古力噶。
Okay, then I have a suggestion. Let's go to Starbucks and get coffee an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哎，好主意，去星巴克咖啡室饮咖啡，仲食有朱古力嘅曲奇饼，咁你同我都可以各得其所啦。
We'll be getting a sugar fix at the same time too. It's a brilliant plan.
哎，等阵，乜嘢又系 sugar fix？
Well, some people crave sweet things in general, so they need a sugar fix. In addition, sugar gives you an extra boost of energy.
冇错，有啲人每日都要食甜嘅嘢，唔食就好似少咗啲嘢咁。你话糖仲有提神作用噶？咁我真系唔知啊。既然系咁，好啦，快啲去咖啡室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ocoholic， 就系指形容一个人好中意食朱古力，食到上瘾嘅地步。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ix， 喺度就系一个名词，就系食自己特别喜爱嘅食物过下瘾咁解。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